敬拜就到这里哈，我们把时间交给杨弟兄啊，今天杨弟兄跟我们用约翰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5节继续的分享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时期的那段话，我们把时间交给杨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好，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哈，我们祷告的时候哈。弟兄姊妹最习惯用什么样的姿势啊？弟兄姊妹是用什么样姿势祷告呢？好，让我们想一下哈。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哈，是不是最习惯用的姿势哈，应该就是低着头，对不对？低着头，眼睛闭着祷告啊，低着头，眼睛闭着祷告。那有没有人用相反的？有没有完完全全相反姿势的？眼睛是打开来的，然后呢，而且不低头，反而是看着天空的，有没有这样？这样子的祷告属不属灵呢？当然哈，我们知道哈，祷告的姿势并不重要哈，重要的是心灵，对不对？不但如此哈，我们的确也可以看到，打开眼睛望着天空祷告哈，完全是可以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如此祷告的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读一段经文哈，正是主耶稣他是打开眼睛，然后望着天空的祷告哈。我们知道哈，在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哈，即将要上十字架以前呢，有两次的祷告哈是被记录下来，被新约圣经记录下来。一次是在克西马林园啊，一次就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一整章，第十七章呢，都是耶稣的祷告，这是耶稣在和门徒们有一段很长的交通以后所做的一次祷告，当然，很多人喜欢称这个第十七章为大祭司的祷告，因为耶稣呢是我们的大祭司，当然这种说法呢，有他的一面正确的地方，但也不是完全非常合适哈。因为呢，第十七章我们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祷告的内容哈，可能要远远比一个大祭司祷告呢更加的丰富哈。因为它里面的内容呢，已经远远的超过这个大祭司为百姓赎罪的那种单纯意义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细细的体会哈，耶稣祷告里面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真理的亮光真理的亮光，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好，我先为弟兄姊妹来念一段这段经文哈，除了荧幕上所看到的，可不可以也请弟兄姊妹把手中的圣经或手机打开来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7章1到5节约翰福音第17章1到5节我为弟兄姊妹来念一遍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今天的经文。好，我们知道在第十七章里面呢，可以分成三部分。耶稣一开始是为自己的祷告，再来就是为门徒祷告，最后为世人祷告。我们今天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只看第一部分， 也就是耶稣为自己的祷告。在未来的有两周里面，我们要把第十七章继续往下看，看到耶稣是为门徒祷告，还有为世人祷告。所以今天经文非常短，只有一到五节，只有到一到五节。所以在第一节里面呢，耶稣说了这话，他就举目望天。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耶稣呢用的一个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这种姿势，在这里向着天空祷告，打开眼睛。第一节这边讲到，我们主耶稣说了这话呢，开始祷告。我们知道当天晚上呢，耶稣和门徒相聚在一起，度过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呢要启程，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然后走到橄榄山，走到克西马尼园。耶稣呢要和门徒暂时的告别了，所以耶稣说了很长的一段话，记载在这14到16章的这一大段的话。最后呢耶稣开始要祷告了。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就举目望天祷告。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过主在地上的日子，但是在我们脑海里面仍然可能会有几个非常形象化的一个耶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呢去看到耶稣，看到耶稣。比如说主耶稣在吃饭前是不是把饼怎么样掰开来注谢了，然后才开始分给众人，这是常常出现在福音书里面的一个镜头。另外一个镜头呢就是举目望天，向父神来祷告。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抬头向着神的宝座，他与天父之间的那种圣爱，那圣洁的爱呢很自然的怎么样就表露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表情当中可以看到他对天父的那种爱。我们知道人世间任何最纯洁的爱仍然不可避免的会有掺杂的，会有污秽的，会有那个自私自利的成分在里面的。我们感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面，当去年前年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相亲相爱的夫妻，非常恩爱，很好，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我相信我们都不可能做到那种百分之一百的然后为对方着想，然后对对方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反而更可能是我们可能经常对我们的配偶抱怨。但是呢圣子耶稣和圣父之间的那一种爱，就是一种百分之一百无怨无悔的爱，无怨无悔的爱，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种纯洁，无法想象的舍己，完全是以对方为中心的一种爱。那么你会问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有没有见过神？我们有没有到天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当然不知道，除非怎么样？除非神给我们启示。我们所有对神的认识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说圣父和圣子圣灵三一神之间爱是如此的完全呢？这是从圣子，特别是从圣子对圣父那种百分之一百的顺服，圣子把那种爱呢完全的怎么样也启示出来，所以我们才知道的。所以第一节主耶稣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这什么是荣耀。耶稣常常讲的荣耀，荣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呢荣耀好像有点抽象，什么是神的荣耀呢？我们到底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来看这荣耀这个字会给我们一点点的想象。希伯来文里面的圣经里面的这个荣耀呢就是重量的意思，荣耀就是重量的意思。神的荣耀就是讲到在属灵里面神是有重量的，在人的心灵里面呢，当我们一接触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存在。神不是那个轻飘飘的，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乃是非常真实的，非常有分量的， 是我们怎么样无法忽略的。所以神的荣耀呢，会立刻的抓住我们所有注意力，会立刻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敬畏神。这就是神荣耀所发挥出来的功用，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会去敬畏神。所以如果一个人里面常常的充满神的荣耀呢，他里面就有了属灵的重量，在他心灵里面来安定他，那个重量会来安定他，他就不会怎么样在世俗里面随波逐流啊。为什么我们会在世俗里面追逐那个名利钱财那些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当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那个分量，有那个重量，他会抓住我们的注意力，抓住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子才会使我们人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方向的，但是那个方向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那是有极大的差别的。但是有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有那个重量的时候呢，这个就可以抓住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有个正确的方向。所以主耶稣第一节说他的祷告，他这样说，时候到了。我们知道这是最后的一个晚上了，再过几个小时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耶稣一直以来呢，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现在终于时候到了，罗马人犹太人马上就要来抓耶稣了，耶稣将要成为一个罪犯，这些人呢将要用最残酷的方式，最残酷的刑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很多的罪犯呢都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只有主耶稣。那这些人呢都是世人所唾弃的人，他们在世人心里面是毫无重量的人，是无足轻重的人。世人呢要选择遗忘这些人，所以他们怎么样死法呢都无所谓，官府呢是不需要给他们任何人道上的考虑的。但是呢，这是那些钉死耶稣的人对耶稣的看法，把耶稣看为无足轻重，没有重量的，他们把耶稣看成罪犯，是世人世上的渣滓，和其他罪犯一样，配得一切的羞辱和唾弃的。但是呢，耶稣怎么看他自己的死呢？恰恰的相反，恰恰相反，不是羞辱乃是荣耀。所以当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耶稣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这样说，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那很类似我们耶稣在十七章这里的第一节的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人子耶稣要得到荣耀了，神在人子身上也要得荣耀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荣耀本身就很抽象了，所以这一节经文呢更加抽象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耶稣在第一节，我们今天花比较多的时间在第一节上面，我们先要来想想看圣子是如何荣耀圣父的，圣子是如何荣耀圣父的。我们刚才说过，圣子上十字架向世人启示三一神之间的那种圣爱，那种 圣爱呢使得耶稣呢100%的来顺服圣父，100%的来遵从圣父。圣子耶稣毫无保留的把自己怎么样奉献给圣父。为什么呢？因为圣子看圣父配得，配得他把自己呢奉献给圣父，因为圣父有那个重量，有那个分量。这样子呢，借着圣子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顺服神，顺服圣父呢，尤其是到了最后上十字架上，更是要来遵行圣父的旨意。这样的圣父就怎么样，就得了荣耀了。这就像好像什么呢？好像父母和孩子一样，孩子听话，就是尊荣自己的父母。相反呢，如果孩子不听话呢，他就羞辱了父母。所以荣耀和这个羞辱是相反的。我们需要留意一点，这里并不是说 圣父本来是没有荣耀的哦，必须借着圣子顺服才有了那个荣耀，不是的，圣父的荣耀它是圣父属性的一部分，是先存的也是永存的，但是呢借着圣子的顺服，那么圣父荣耀圣父的那个分量那个重量啊，就公开的被 recognized 的，英文说 recognized 就是被公开的被承认了，然后被公开的宣告出来，唯有借着耶稣的顺服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唯有圣父是配，所以圣子耶稣基督借着行动来去承认这个圣父配得，圣父配得圣子完全的奉献，这样子圣父就在圣子身上得着荣耀了。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呢，那么圣父是如何荣耀圣子的呢？圣父是如何荣耀圣子的？耶稣说时候到了，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但是呢耶稣并不是只是单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被世人唾弃，被世人遗忘，就跟那些其他罪犯一样，被世人看作毫无重量，毫无价值，毫无足轻重，不是哈。耶稣虽然被世人看作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他还要被埋葬，但是还要怎么样？第三天神要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并且神要把他高举起来，坐在神自己的右边，到那个时候耶稣就得回了他的荣耀。同样，这并不是说圣子耶稣本来是没有荣耀的，他是被圣父高举了以后才得到荣耀，不是这样子。圣父和圣子一样的荣耀也是圣子的属性之一的，圣子的荣耀也是一样，是先存的也是永存的，但是呢耶稣自己甘心情愿把自己荣耀呢暂时的隐藏起来。所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有一段经文大家很多人可能会背，他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这么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耶稣是怎么样？他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什么是虚己？谦虚的虚，自己的己，虚己。什么是虚己呢？简单的说，虚己就是虚张声势的相反，虚己就是虚张声势的相反。虚张声势呢，就是没有分量，没有那个重量在那里，却表现自己很有分量的样子，这就是世人的写照，我需要赚更多的钱，我需要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来怎么样虚张声势。但是耶稣却是相反的，耶稣是虚己，耶稣把自己属于神所专有那个荣耀给隐藏起来，耶稣让自己呢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甚至像个奴仆奴隶一样，这就是耶稣的虚己。但是等到他复活升天，坐在圣父右边的时候，他的荣耀就恢复了，世人就可以从心里面看到耶稣怎么样非同凡响，是非常非常的分量，是有非常非常分量，有非常非常的重量的。耶稣原来并不是罪犯，耶稣原来是神，这就是说圣父是以自己复活的能力使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然后在人的心里面来去高举耶稣，这样子圣父呢就荣耀了圣子，世人就看见了圣子的荣耀了。所以简单的说，圣子荣耀圣父，就是圣子借着凡事顺服，听从圣父的旨意，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样子圣子就荣耀了圣父，在人的心里面圣子就高举了圣父，因为他凡事听从圣父的旨意。相反呢， 圣父荣耀圣子，就是耶稣死了埋葬了，然后呢圣父用他的能力使圣子复活升天，坐在他的右边，这样圣父就荣耀了圣子。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圣子不是罪犯，乃是神。所以我们这当中需要非常留意，在第一节里面耶稣这里祷告的顺序非常重要。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不是相反过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呢从来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是这里却为自己祈求自己的荣耀，这是不是有点矛盾？你乍看之下有没有矛盾呢？好，一点都不矛盾。因为耶稣这里求自己荣耀，他的目的，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求？他的目的还是要求圣父得到荣耀，自己得荣耀，耶稣自己得荣耀只是一个方法，不是目的。最后的目的呢，是要让圣父得荣耀，这才是耶稣祷告的真正用意。那么是如何耶稣先要得荣耀，然后圣父才得到荣耀呢？所以我们可以仔细想想看，如果耶稣被钉死了，就再也没有复活了，那么世界上人就真的以为耶稣就是一个罪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那么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被人很快的给彻底遗忘了，圣父呢也就因此呢无法从耶稣身上得到荣耀了，因为世界上人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一切呢必须要从谁开始啊？必须要从圣父开始，圣父要用他复活的大能来作为开始，圣父是圣子呢从死里面复活，并且使圣子高举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圣父必须先要荣耀了圣子，然后这个时候世界上人包括我们这些后代的这些门徒们圣徒们才能够认识到圣子的真正的身份。在这个基础上面，有了他复活的基础，我们这些世界上人才能够真正回想起来，也明白了圣子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圣父而做的，到那个时候才是圣父得荣耀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这也是非常符合耶稣教导的主导文的原则，凡事怎么样先求神的国与义，这是主耶稣一直以来的教导，凡事先求神的国与义。耶稣不是单单求自己荣耀，他的目的是要求圣父的荣耀。第二节我们来看，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凡有血气的就是全人类的意思，不管信的人或不信的人，主耶稣呢都从神那里得到权柄可以管理他们。对不信的人有不信的管法，管理的方法，对信的人有信的管理的方法。这里有一个字叫做正如，正如两个字，耶稣的意思是说第一节和第二节是有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两节内容有很多的类比性，但是如果我们很快的粗略的从表面上来读一下第一节第二节，表面上我们好像很难找到他们之间的类比性，所以主耶稣到底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有个正如？简单的说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耶稣的十字架去了解这两节的对比性。我们曾经说过，在那永恒的过去，在那个宇宙甚至这个时间本身都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呢，那个世界是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一个世界，三一神就已经在那里在一起了，他们之间有个商议，他们预先看到被造人会堕落需要去救赎，所以呢他们三一神就怎么样就决定他们要救赎人类，然后他们在那开会的时候呢就开始分派不同工作了，然后由圣父来去计划救恩，然后由圣子来完成救恩，最后由圣灵来去施行救恩， 所以圣父计划救恩，圣子完成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在圣父的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呢，基本上有两部分。第一呢，圣父预先拣选的人，让他们得着救恩。这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过的，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圣父的这个救恩计划里面呢，这第一部分是拣选人，然后他第二部分呢，就是开始定下了圣子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救赎工作的细节，其中就包括了这第二节这里所说的，圣父赐给圣子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人，管理所有世上人，圣子要如何得着这个权柄呢？在圣父的定规里面，就是耶稣圣子必须要道成肉身，要成为一个人，也就是耶稣，他要以人的身份去得到这个权柄，然后再管理所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对不对？耶稣也是人，为什么我们没有权柄？耶稣也是人呢，为什么他却有这权柄可以管理凡有血气的呢？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不配，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柄可以管理这个所有的人。亚当在神的面前本来是拥有极大的权柄的，他代表神要管理整个创造的世界，但是亚当失败了，亚当呢，他就失去了荣耀的权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圣父定规圣子要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借着顺服圣父把这个权柄呢得回来，因为从这个亚当所失去的得回来，因为亚当作为人失去了神所赋予他的人的一个尊贵的权柄，高贵的权柄，现在要得回这个权柄，圣父呢他就需要一个完美的人，把那亚当本来应该要有那个样式呢，也就是顺服神的那种样式给活出来，这样才能够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呢去行使管理全地的权柄。这个人呢在全人类是找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后裔，都受到罪的玷污，都失去了这个权柄。所以呢，圣父就定义要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把受造人类该有的形象给恢复过来。人类呢应该站在受造的地位上面来去恭敬神，顺服神，相信神，依靠神，然后最后荣耀神，这个是人类受造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只有耶稣达到了，耶稣把人类该有样式给完全活出来了。那么耶稣是如何完全顺服神活出一个完美形象呢？圣父在他身上具体的旨意是什么呢？那就是神要托付给圣子这个命令，让圣子呢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人类的救赎工作，这样圣子耶稣呢才以人的身份从父那边得到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人。只有在这个条件以后呢，耶稣才能把永生赐给那些蒙神拣选的人。所以没有十字架救赎，人类就根本无法得到永生，人类就因为自己的罪就永远的无法与神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救赎。所以我们回到第二节，第二节的意思就是时候要到了，耶稣预备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完成圣父所定下的这个旨意，来成就神对人类救赎。这样子呢，耶稣就得到了权柄可以管理所有的人，而那个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将永生赐给那些蒙拣选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第二节里面讲了一个正如这两个字，正如，也就是说第一节和第二节到底有什么类比性呢？ 那就是说这两者呢，这两节呢，都是要借着耶稣的顺服，借着耶稣上十字架来达到神的永远的目的。所以因为耶稣的顺服上十字架，不只是第一节所讲的圣父得荣耀，而且也是第二节所讲的蒙受拣选的那些人也得到救赎，得蒙神所赐给他们的永生。所以可以这样讲，第一节的目的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第二节的目的呢，就是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两者都是借着耶稣上十字架才能完成的。有没有看到他的连续性呢？有没有看到他的对比性？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些众天兵众天使都要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圣父和赐下永生给那些蒙受拣选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呢在十字架上顺服圣父的旨意，两者都得到成全了。好，我们来看明白了第一节第二节的意思以后呢，我们来看第三节就更加清楚了。好，所以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呢？好，耶稣在这里给永生下了个定义。好，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所以能够认识，我们所以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都是从启示而来的，都从启示而来。更确切的说，确切的说，我们所以能认识，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有了这个认识，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永生不是什么？永生不是活着，永生不是永远活着。有些人以为相信耶稣的目的呢是要永远活着，那是不正确的。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不管信或不信，人是永远活着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相信耶稣，你也是永远活着的。只是我们是在哪里活着呢？我们和谁在一起永远活着呢？这才是关键呢。我们是要和三一神一起永远活着呢，还是我们要和魔鬼在一起永远活着，然后呢和魔鬼一起落在神的审判底下？这个分别才是重要的。耶稣说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旧约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告了。旧约很多神的百姓就是因为不认识神去拜假神，然后就失去了永恒的祝福。就像现今的时代也是一样，有些人甚至受洗了，后来离开了教会了，去追求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这些去拜假神了，那就失去了永恒的祝福了。所以认识独一的真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关系我们永远的福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永生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没有那个自由说可以去选择哪一个神我们比较喜欢，我们可以去敬拜他。因为真理就是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边讲第三节讲独一的真神，他才是我们应该去敬拜的神。所有其他取代了真神地位的都是假神，不一定是那种拜拜的那种假神，世上的所有的吸引我们眼目的，我们所追求的都是假神。而且我们要得到这个永生，我们不但不能选择要去拜哪一个神，甚至呢即便我们面对这个独一的真神，我们也不能随便选择自己的方法去认识他。因为认识他的方法圣父已经定下来了，已经预定下来了，我们必须呢按着圣父所定规的方法来去认识真神。也就是说，圣父已经差派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要得到永生就必须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所事 和他的所作，认识耶稣的位格和工作，认识耶稣呢在十字架上的启示，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这里面所讲的第三节所讲的认识呢，它不是一个一般般的那种认识，不是那种说我听过，或者说我十年以前我读过，我很熟啊，那个知识我很知道，不是那种肤浅的表面的认识。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必定怎么样，是认识到神荣耀的人，因为呢神要在他心目里面要有那个重量，要有那个分量，那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啊，神的存在和神的荣耀都是先存的，也是永存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开始认识神了，神才开始存在的，也不是说我们开始认知到神的荣耀了，神才有他的荣耀，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神的存在和神的荣耀绝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呢，认识乃是从启示而来的。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耶稣的救赎，认识到耶稣是神的时候呢，耶稣的荣耀就开始在我们心里面生根了，就开始有了分量，产生了重量，使我们知道神的存在，这个荣耀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就开始生出敬畏神的心，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也就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第四节，圣父耶稣向圣父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在这里的祷告，这是因为耶稣呢回顾了他在世上短暂的33年的生命里面，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顺服圣父，依靠圣父的旨意而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荣耀神。就在耶稣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件事情他还没有完成，就是他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完成人类的救赎工作。虽然这件事情呢是需要几个小时以后才会发生，但是呢耶稣怎么样，已经被预备好了。虽然他将要承受那极大的那个心灵上的煎熬，身心灵的煎熬，但是耶稣已经决心完全顺服了。从他来看就是第四节这边所说的，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托付了。So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没有保留，没有退后，没有后悔。这就是一个殉道者，殉道者的心情。他已经怎样完成了。耶稣说他已经完成了圣父的托付，圣子呢耶稣因着圣爱，因为那个爱他就已经决心的牺牲自己，完全奉献自己来去完成这个圣父的托付。所以耶稣知道这是神他神圣的工作，是他自己怎么样要得回荣耀的方法，也是他救赎人类的方法，更是怎么样圣父因此得荣耀的方法。你看耶稣上十字架是这么样的重要，得他自己荣耀，让圣父得荣耀，也是救赎人类的一个方法。所以耶稣完全知道因着爱呢，他已经被预备好了，他要去面对几个小时之后的十字架的刑罚了。第五节，耶稣祷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从来不求自己荣耀，耶稣启示出来生命和我们这世界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人看重自己的声誉，人都是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得到别人尊重我们才会欢喜。我们有没有人喜欢别人瞧不起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想大概没有即便是一个最自卑的人在他隐藏最深处心灵里面呢， 仍然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的。事实上呢，一个最自卑的人，正是因为怎么样，他得不到他所希望得到那个尊重，所以他才自卑的。这是所有活在老亚当里面的人，我们所拥有的共同的一种生命的特征。但是呢，耶稣他不是亚当的后裔，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他里面没有亚当的生命。耶稣绝对不会因为自私的缘故来向天父求自己的荣耀，事实上耶稣是从来不求自己的荣耀。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第五节这边所讲的，第五节耶稣这边的这个祷告呢？首先我们要看到，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不是向圣父祈求一个新的东西，一个耶稣从来不曾拥有过的东西。耶稣这边所提到那个荣耀呢，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也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圣父和圣子所共同所拥有那个荣耀，所以这不是新的。然后呢，就像我们，我们也常常为自己祷告，我们可能是怎么样，求神赐下智慧，赐下方向，赐下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需要出发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没有的东西，但这个和耶稣这里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祷告当中所提到荣耀本来就是他的，并不是他所没有的。我们只要仔细阅读，我们就知道这一节经文他真正的意思在哪里。他真正的意思说，第五节真正的意思说，耶稣祷告他是要求与圣父怎么样一同享受那个荣耀，这个荣耀本来就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所以打个比方就比较容易理解，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像一对情人一样，分别很久了，彼此都很想念对方，很盼望重新相聚，一起享受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时光和属于他们过去所拥有的世界一样。就像我和富美一样，有时候要回到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回到那里我们就很想要到以前我们去过的餐厅去吃饭，那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间，这是我们很希望有这样相聚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的祷告呢，不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的，更不是说要讨回他自己所失去的荣耀，而是说要和天父呢共同享受那个荣耀。所以耶稣这里的祷告还是出自于他对天圣父，对天父的那个爱。所以我们很快的看完了今天五节的经文，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这五节对我们的应用。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已经把一个受造的人应该要活出的样式呢100%的给活出来了。耶稣100%的顺服神，爱神，依靠神。耶稣不但启示我们人与神应该要有的关系，他也启示了我们三一神之间的关系，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偷窥到，看到一点点三一神之间的关系，那是爱的关系。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从这个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那个爱的团契，他们之间三一神之间有个爱的团契，神的心意就是要让这个爱的团契呢要扩大，要到整个神的儿女们和三一神之间要在同一个这个爱的团契里面。神的家本来只有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救赎呢，这个神的家就扩大了，然后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圣父就把权柄赐给圣子，让圣子来管理这个家，神家里面的儿女，也就是那些在创世以前呢，圣父按着他的计划所拣选的，然后最后把这些拣选的人赐给了圣子耶稣，我们都是圣父爱我们，把我们赐给了圣子耶稣基督。耶稣呢，因为呢他在十字架上面的劳苦和牺牲， 最后他就得到了圣父所赐的权柄，最后呢也把这永生赐给了我们，然后他就管理了这个神的家。这个家，神的家最大特征是什么？就是爱，就是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第一节里面看到这个亲密的关系，圣子对圣父的称谓可以看出来，看出来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称圣父为什么？在第一节他称圣父为父，耶稣说父啊，这有没有很像耶稣在教导门徒的主导文里面一开头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要怎么样开始主导文，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不只和圣父有亲密的关系，甚至耶稣也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到这种爱的团契里面。耶稣呢要我们和圣父也建立一种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真神和假神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我们中国人我想我们都是这样背景出来的，我们大部分都有佛教或道教的背景，很多人不是所有人，当然很多人也有无神论的背景。那中国人的如果传统中国人都有这些背景，当然也有还有些人是有民间宗教信仰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善男信女，所谓的善男信女，他们呢的确的是非常的虔诚，有时候呢甚至比我们还虔诚。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为了要取悦他们的神要三跪九拜，要走很长很长路去朝拜他们神。中国沿海的那民间信仰更是这样，包括台湾也是一样，为了要取悦他们神呢常常把自己怎么样弄得遍体鳞伤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但是耶稣这边怎么样教导？耶稣告诉我们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就是真神和假神的区别，真神来是要叫羊得到生命，但是假神是堕落的天使，不愿意看到这些羊呢去敬拜真神，所以就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假神的敬拜当中呢要如此的要去 torture 要把这个人呢这个人性给扭曲，他们要借着这个自己鞭打自己自己伤害自己流血的这种方式来去取悦这些假神。但是真神却不是这样，耶稣教导门徒说要称天上的神为父，连犹太人都不敢直呼神为父的，但是耶稣却教导门徒要称呼天上的神为我们的父，这当中就是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耶稣也举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求鱼反当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暂且知道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怎么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伤呢？那些敬拜假神的人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去讨好他们的神，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所信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所以耶稣是在每一个方面呢包括他对圣父的称谓都是在再再的启示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及我们和这位神应该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最后呢我想我就以耶稣对永生的定义第三节对永生的定义来做今天的结束很简单的一个结束。什么是永生？第三节讲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永生呢不是怎么样仅仅永远活着永生乃是认识神 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认识呢，不是一个泛泛的表面的认识而已，乃是能够真正理解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出来的那个爱，所启示出来的那个关系。没有这种认识，我们不认识神的爱，不认识到三一神之间的关系，不认识到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这样认识，我们就仍然不是永生。毕竟怎么样，弟兄姊妹，毕竟永生真正意义是什么？永生不是要永远活着，永生真正意义是乃是活在与神永永远远，活在神的爱的团契里面，那才是永生。愿神借着今天五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天堂。在天堂里面没有神，那就不叫天堂，没有神的爱，那也就不叫天堂。愿神祝福他今天的话语，我们停在这里。
好，谢谢杨弟兄。